神好像是中文很特别的一个意思，叫仰望神这样子哈。那其实那个字是寻求、等候跟注视，就哇盯着看这样子。所以一个信靠神的人，或许对这个翻译者呢，中文翻译者，他觉得，哎，一个信靠神的，就是不断的想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要我说什么，把我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神不要我说什么，不要我做什么，免得我得罪人啊，也羞辱主名这样子啊。我今天的题目是仰望神的心灵捕手。刚刚请大家看那两段经文哦，其实除了主角是亚伯拉罕，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对圣经熟悉的基督徒可能知道，就是希伯来创世纪18章16节，其实跟到19章38节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他就讲到神要毁灭当时两座罪恶之城。那这个事件呢的最前面18章1到15节是神最后一次向亚伯拉罕保证，还要让撒拉生以撒。这个时候撒拉月经已经断绝了，然后亚伯拉罕也年纪老迈，但是神说我会再让这件事成就，就会成就。可是撒拉还在那里偷笑，在那里暗笑这样子，他觉得怎么有可能有这种事情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神就已经毫不保留把他一定会成就的旨意，甚至连时间都清清楚楚告诉撒拉，18章14节说明年这个时候啊，那我就会让你生这个孩子。但是接下来的场景啊，说生完孩子场景就转到他去送客了这样子。然后这个送客的场景也很有意思，对不对？好像神好像在那里自言自语啊，就说哦，我要做的事情啊，我要好像不经意的要透露给亚伯拉罕知道。那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生以撒的事神说不用商量，你觉得不可能，可是我说要成就就会成就。可是毁灭这两座城明明决定了，神还可以开放让他参与讨论这样子啊。所以18章22到23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竟然可以跟神讨论神已经决定好的事情，而且神好像还买账啊，同意他的一些恳求这样子。那图刚刚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是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很有名，在创世纪22章啊，你可能都看过一些名画谈到这个。那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亚伯拉罕干嘛这么顺服啊？你既然月经，你太太月经都断绝，你都100岁了才生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上帝叫你把这个孩子献上，你怎么这么不理智？你怎么这么听话？你怎么会做这种事？你为什么不争取？哎，你为什么不征求呢？哦，那我们读希伯来书刚刚那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哦，因为他觉得神可以让人让死人复活，所以他就愿意献上吗？可是这实在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不认为神怎么样可以让死人复活，他为什么不跟神讨论一下，对不对？既然神可以讨论的嘛，对不对？对，一群很坏的坏人，亚伯拉罕替他们祷告说，不行，你不要毁灭，可不可能有50个人1人就好，神跟他继续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到最后，那对你自己的事怎么不求呢？我儿子，我亲生，我独生就这么一个儿子好不容易得到的，你怎么可以叫我献上？那我为什么不求？我为什么不？上帝，你在开什么玩笑？你怎么可以叫我做这种事？我应该跟神讨论呢、啊、可是他怎么没讨论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为什么他领受神的旨意跟命令他有这样的反应？他有没有比我们更深刻的体验跟认识？他怎么知道神在想什么？那我要怎么想？我要怎么做？首先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件事，其实至少都有神直接或间接的旨意或启示啊。那所以哦，亚伯拉罕都知道，嗯，至少他知道哦，神要去毁灭，然后他就参与讨论，然后知道神就要做这个，哦，他就傻傻的去献上一样。可是很多时候，如果你去读圣经，你发现亚伯拉罕他经常面对的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有时候我们没听到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没有神的指示，没有神的命令，你要自己做决定。而且他自己做决定的后果也有不少让他面对困境或失败。比如创世纪你往前翻12章，饥荒的时候神好像也没告诉他不要下埃及呀、啊、然后他就下了埃及去了，对不对？因为神后来告诉他儿子以撒同样面对饥荒不要下埃及，那那段经文就间接的评论了亚伯拉罕下埃及一般。那 亚伯拉罕下了埃及有两个副产品，一个就是夏甲使女夏甲跟罗德的迷惑这样子，所以罗德就分不清楚耶和华的园子还是埃及园子，就渐渐挪移帐篷，最后住在这个罪人当中。那十六章那里呢，如果你对圣经熟悉，因为他生不出小孩，那他太太告诉他，萨拉告诉他，他太太告诉他，那你就纳那个埃及仆女夏甲为妾，这个在当时的风俗是可以，当时是可以把自己的使女给先生，生了孩子算我的这样子。好，那可是显然这又不是神的旨意，那神怎么不马上伸手停止，不准，不可以做？神你为什么不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一定要是萨拉跟他自己生的，亚伯拉罕生的才是神要的。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神没有巨细靡遗，把很多事情要怎么做，该怎么决定，告诉亚伯拉罕。有些事情神说了就算，没有商量的余地，神要让他成就就让他成就。有一些事情神愿意让人用祷告的心跟他同工，甚至神还愿意改变他说了的决定。圣经中有好多次记载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是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确发现我们觉得神是沉默的，他让我们自己去做决定跟选择。其实圣经当中包含所有最正直、最敬虔、最完全的人，他们终其一生都不见得完全清楚神有一套详细完美的计划。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他早上起来就献祭，就是你们很多人看到哇，有些基督徒好爱主啊，好爱主的人，这样子好认真来教会聚会。可是他神没有告诉他，神允许撒旦试探他。那么那一幕呢，我们都看到了，约伯没看到啊。神没有 post 到 YouTube 还是到 MSN 上先告诉他一声，结果就让他这样子经历了这种很大的痛苦的样子。大卫也很亲近神，神常常在诗篇里，你常常看到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一个君王仆人。可是他也不知道有一个叫拿巴的人羞辱他，后来他就娶了亚比该做他的妾。保罗也在罗马书一章十节说，他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计划，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使徒保罗也经常跟我们在座所有人一样，在不确定跟等待当中。所以连主耶稣的门徒，如果你读了那些福音书，他们天天跟随耶稣，常常在旁边，可是主耶稣常常感慨说，你们不明白吗？你们都不明白吗？所以第一，我要跟所有基督徒讲，我们不知道或并不明白神的旨意，其实一点都不丢脸，不要装我们明白，我们真的常常不明白。我们不必常常铁口直断，就说这是神的旨意啊，姐妹，我觉得你是神为我预备的，这样子就不要了哈。所以很多时候神的旨意经常是在事件发生过后，我们回头看才明白才知道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其实并没有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是要试验，他是按着他对神的信心，那个信心是他相信神这位真的宇宙万物的真神，这个创造人的造物主，他就是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他就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圣经有很多话语我们不尽然全然明白，但是一个单纯相信神话语的人是最有福气。如果你愿意选择相信，你今天就可以享受这种福气。神故意的沉默我们都会面对，他让我们走过一些过程是熬炼我们，但是我们都受不了神沉默，对不对？我们最受不了就是沉默，我们最不喜欢等候，尤其是我们这些对 PhD 好多 Postdoc 更多这样子，我们都自以为很聪明很有办法，我们最怕等候，我们总觉得机会稍纵即逝，我们总觉得周围都好竞争， Lab 里面的人都很 tough，我们的同事都很 很顶尖，我们都很害怕。哇，不必了，我来决定就好，上帝你去旁边，我来。以前我有一个同工，好好玩，他告诉我们，他老婆好会计划，什么都计划，包括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老婆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哦，我连哦，如果我先死了哦，你应该娶教会哪一个姐妹，我都帮你想好了。好可爱啊。这个同工要离开他的工作的时候，他老婆也跟他说，我告诉你，我已经决定好了，我们可以去哪里哪里，然后我们可以在哪里哪里服侍。啊，这个同工就跟他老婆说，老婆啊，我们去哪里都没关系，我们只要在神里面哦，神都负责任这样子。我不是说我们就不好好祷告思想，如果你有固定的灵修，对所有基督徒有圣经的话语出现，或者有旁人的话语提醒你，都很好啊。你不要从来不读圣经，突然间一翻，对不对？突然间看到以利沙那个秃头的，对不对？然后就说，哦，对，原来神的旨意叫我嫁给秃头小王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翻圣经哈，不是来抽签哈。那如果你有环境的印证，就像基甸去寻求一些印证也可以。那么如果你的心中祷告觉得很平安，你也可以哈，那就去做。结婚交往的对象也一样，以前华神有个康来昌老师说，一对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一对真正在基督里结合的人，他们如果遵行敬畏神的话语，没有什么娶错或嫁错，无论遇到什么冲突或困难，一定都可以靠神走过。所以姐妹找肋骨好辛苦，对不对？这样子找到我那根肋骨，会不会我不是那根肋骨找的？这样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太多了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其实所谓的寻求神旨意，我们其实是想对我们的人生哦做一些哈我们认为会比较好一点的决定。我们害怕面对，或害怕去承担一些后果跟责任。我们希望神你最好来来来，你最好这样裂天而降。对不对？马上在我耳边讲一句话，你就告诉我往左或往右就好了。我们希望这种东西，其实有时候有些基督徒讲太多神的旨意了，好像他说的都是真的，他说的都是对的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我们是硬把我们自己的心意凹成神的旨意这样子。所以不清楚神的旨意，如果是指不清楚哦，人事时地物 who when where what 啊，那种明确的决定性指示，这种不清楚是所有人都会经常面对的。有时或许是神故意的沉默要试验我们，有时是神要我们等候。我们应该像亚伯拉罕或者很多圣经人物一样，按着对神的信心，按着自己的属灵装备还有训练跟判断去决定，你觉得祷告平安就去做。比较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固定的灵修，没有经常读经祷告，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没有爱神爱人的心，很多时候的出发点是自私贪婪或者骄傲，所以我们根本就看不见我们能做什么样子的决定。第二点，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吗？我们常常觉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实有时候这个不知道不清楚不表示我们，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不清楚不表示我们能做不能做决定。但是我们去想那个如果你去翻那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你会发现说亚伯拉罕有没有不知道神的旨意？因为创世纪二十二章比较好玩的是那个人事时地物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好，他说你就在什么事，你就带着你的儿子，讲清楚哦，就是你独生的，你所爱的，哇，有够清楚，有没有？有没有 specific 的？我还跟他讲得好清楚，往哪里去？摩利亚山，哇，连哪座山都讲清楚了，对不对？你还不能跟谁讲说哦，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我不知道这样子啊，还告诉他把他做什么事献为燔祭，人是实地物，哇，神讲得好清楚。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其实真的我们是在说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他这样做，或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或为什么 我要面临这样的处境，我要面临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面临，基督徒在想，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时候可能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觉得不清楚，是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想做，我不想面对，我也不能接受我必须要面对的。我们不赞成的，或者我们想不通的，我们经常就不接受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想买账，我们拒绝仰望，这是我们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不是我们不清楚，是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说我不清楚。合我们的心意，我们都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就是随我们解释跟决定的这样子。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十八章十六到十九节，很明显神说他要做的事，哪里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他不是在说他所有事都不跟亚伯拉罕隐瞒，他是说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我要让他知道。神也解释他要让他知道的原因，他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神要毁灭这两座罪恶之城，是要彰显他公义的属性。所以十九节就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说亚伯拉罕，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大国，所有人都要因他得福，所以他要去教导吩咐他的后裔要遵行神的道，要秉公行义。那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所以你会想，他会后面他要告诉他，然后他就开始求，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求？亚伯拉罕将来要怎么教他的孩子？你们想想看，如果他没有求，他不帮忙求这件事情，他可以教他的孩子什么？如果他为这些罪人代求，他有怜悯人爱人的心，为这些人代求，他将来可以教他的孩子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教哈，亚伯拉罕可以这样教。他说他如果看到他的孩子，他就跟他们讲，孩子，神是公义的，你看看那些人多坏啊。对，我们教小孩就这样，对不对？看到坏的样子，被警察抓去了，有没有？要乖乖，你看他们就这样毁灭了，对不对？好孩子，你就不要学他们哦，你要乖乖。还是亚伯拉罕可以这样教，他说孩子，神是公义的，有罪他就要除去，犯罪的恶人就像我们周围很多人一样，不一定是本性很坏，他们没有好的教导，他们没有认识神，神要毁灭那两座城。我就向神求，因为我相信神也是慈爱的，我向神一直求一直求，神终于答应我，那个城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灭那个城。但是很不幸的，那个城里没有十个义人，所以神毁灭了那座城。但是我学习到神的慈爱可以容忍我无限大任性的请求，挑战着他公义的极限，神就是爱。所以你们知道，前面的教法像是法利赛人的教导，也可能是约拿曾经有的想法，但是后者是亚伯拉罕跟耶稣的教导。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有时候是真的很清楚很明白，或者神让我们经历很特殊的世界，我们不能明白的时候，神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经历属灵的成长大过事件的结果。神为了让我们经历属灵的成长大过事件的结果，可是我们通常比较想知道事件的结果。仰望神，如果不是动态的去经历神属灵的那种更新跟成长，这不是真正在仰望神。一个基督徒在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只用脑袋在想神。很多基督徒，很多非基督徒，在座很多人，你可能觉得哪有一个神，你用脑袋想怎么想得出来？可是当你愿意信，你就会经历，当你经历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这个神 就是这么丰富，这么信实，这么样的慈爱，这么样的公义。你常常觉得你被欺负，你觉得不公义，但是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事情，你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来看这个世界。这就是亚伯拉罕，他信神，神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如果你觉得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你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不公平，这个世界只有在神里面有绝对的公平，有真正的公义，也有完备的慈爱跟信实。我们来看看哦，其实圣经当中哦，在讲，我在你们这里越站越热这样子啊，对不起，我下次来会穿牛仔裤来了这样子。我尽我的能力在查考这些圣经的经文，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基督徒弄错了，我们以为神的旨意就是神什么奥秘的东西想不清楚，是，那是我们在解释圣经当中，如果真正用神的旨意这几个字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你不用看那些太多了哈。但是我至少归纳三点，主耶稣提到神的教训或心意，第二个保罗提到神的呼召，第三种保罗跟约翰提到有关神的心意、教训跟话语。所以至少从圣经的用词，如果你真要去查神的旨意，用这样的词汇在圣经当中它的用词跟上下文来看，神的旨意才不是什么不明白的东西。在圣经中提到的经常就是指神的心意、他的教训、他的话语，是人可以明白可以遵行的。基督徒最可怕的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而是不清楚圣经的教导，不明白神的话语。亚伯拉罕在十八章这里欢喜乐意，他去接待神，十八章一开始他就去接待神，请听神说话，他向神大胆的恳求跟祷告。所以亚伯拉罕在二十二章跟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他是听从了，听到了，他就按着信心去行动，毫不迟疑。这就是仰望神最真实清楚的写照，就是行动。读过教会历史的人听过哈，有两个知名的人物叫莫兰顿跟马丁路德，知道吗？菲利普莫兰顿跟马丁路德，听过人举手。哦，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有水准，有水准。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是一起从事宗教改革运动的同工。有一天莫兰顿就来找路德寻求一个建议，因为他对一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不知道神对他有什么旨意，他就迟迟未做决定。路德对莫兰顿的建议很简单，他就这样讲，他说 Think boldly and believe in Christ all the more boldly still. 他说大胆犯罪，并且更大胆坚定地信靠基督。路德清楚知道保罗在圣经的教导说，我们 we live by 什么 faith not by sight，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路德当然不是在叫莫兰顿去犯罪，而是说当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我们不凭着眼见，我们就必须大胆地去选择去行动，即使我们不清楚这个行动在神的眼中是对的行动或决定。我们害怕选错或者做错，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对称义。这就是创世纪跟希伯来书今天两处经文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在这两次事件当中他采取行动，他没有先去决定神你对还是我对，他采取的是行动，他采取向神恳求讨论的行动。如果你去读十八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到三十三节结束，他的话语充满不确定，但是大胆的求问神。十八章二十七节，我虽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十八章三十节、三十二节，他两次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容我再说。”他采取行动，直接把以撒献上。他信任这位全然公义也绝对慈爱的神。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哦，他不是用脑袋， 他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用行动活出信心。所以仰望神是一个行动，不是嘴巴说的。你觉得你想相信神，你今天就可以采取一个行动，叫做我信。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不会经常犹豫不决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不会进唱些属灵的高调。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不需要常常假借神的旨意，不用动不动把神的旨意抬出来当做你不想负责任不想面对后果的护心镜。圣经用公义、爱跟信可以做我们的护心镜。我今天的标题叫做仰望神的心灵捕手，对不对？听我讲道或讲课都要看电影这样子，因为我很爱看电影。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哦，没有，那时候你们可能才刚出生而已，是不是这样子？97年有一部电影，美国电影叫《心灵捕手》啊，不知道哦。哎呦，真是对不起。不过那个演员你们大概知道，那个 Matt Damon 你知道吗？哈，哎，你还是不知道。你们都在实验室过日子，是不是这样子？从来不看电影。那个麦特戴蒙跟那个 Robin Williams 主演的哈，他讲一个数学天才。他童年受虐哈的阴影哈，那他就埋没了他的天才。他就在 MIT 当工友，他可以解出高难度的数学问题，可是他有严重的人际障碍跟心理问题。后来他就跟那个谘商师有一连串的对话跟辅导的过程，那他终于走出重重的心理障碍，愿意迎向新的人生哈。而这部电影里面这个数学天才就叫做 Will Hunting 哈。直译的话就是说意志或旨意的猎取搜寻，那片名就是 Good Will Hunting， 就是好的旨意去猎取。中文片名译它叫做心灵捕手。很多人会想，我真的很想知道，如果有一位神，我想知道他，我想知道他会对我说话，我想知道他有旨意。那神的旨意是我们主动可以去搜索去猎取，还是神像那个投手？哎，你们看不看棒球？不看。这里有没有 MLB fan？ 没有。哎，我好孤单哦，这样子。问你们电影也不知道，问你们球赛也不知道，这样子。我是 MLB 的 big fan 这样子。你不要问我是哪一队的那个球迷这样子，因为你会讨厌我就对了。那你们就知道我是哪一队的球迷。还是有人听懂是不是 ？OK。那个投手投球，对不对？我知道中国大陆来的，你们对 soccer 比较熟，对不对？不过我也是 soccer fan 这样子，每4年那个 FIFA 我是一定要看的这样子。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哪一队的球迷这样子。神投球啊，神的旨意哦，对很多基督徒好像，哦，他就把球丢过来，对不对？哦，我就要接，对不对？你会觉得哇，后面神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个球不管曲球、直球、蝴蝶球、声卡球，对不对？哦，就赶快接这样子。这就是仰望神吗？我们就在那里完全不知道神在干什么，然后哎呀管他什么，怎么突然间面对这个，突然间面对那个。还是我们可以搜寻，我们可以跟神对话。因为我们如果觉得神的旨意就是他丢来我们就要接，那我们好像就是那个机器人，神是机器人，那我们就去按键，有没有？然后那个程式跟路径都写好了，那你会按错钮就砰爆炸这样子。其实没有啊。那我们觉得好像会不会是这样子，会不会神有一个旨意在哪里，我们按错键这样子。其实错了哈。我觉得好的捕手哈，会懂棒球的人就知道，好的捕手对不对，会给投手做暗号，对不对？告诉他说，哦，这个打者的习性是什么，然后你要投什么球这样子，然后跟那个投手一起决定配搭球路的变化，享受投捕间的那种乐趣。哎呀，我就是喜欢打棒球，没有，我喜欢看棒球，我现在老了不能打了。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其实是主动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到他祈求为别人代求，他问神把义人跟恶人一同看待，这不是你所行的判断。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这个神是一个爱人的神，虽然他也行公义，是求在神手上，但是你可以跟他大胆的讨论。但是你要跟他大胆讨论前，你总要了解那个投手擅长的球路，对不对？跟打者的信心。你对圣经都不熟，你也不想读圣经， 你也不来聚会，你也不祷告，也不思想，你不要常常跟神说话，你当然没办法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当然常常觉得，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念 postdoc，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回中国，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换教授，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换题目。No， 没有那么多不知道，有时候你知道。所以今天我讲这个题目，说神的旨意。我们的神呢，是这么一个活泼的神，至少你从亚伯拉罕两段故事看，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的神，活生生的神，是 living God。他想要跟你对话，他想要你知道他。所以我们有三个结语。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单纯的相信神，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你相信神，你就可以发现神愿意对我们说话，愿意向我们阐明他自己的心意。不明白神的旨意真的不丢脸，不明白神的话语才是很糟糕。第二个，我们如果喜爱读神的话语，经常思想祷告，就能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绝对不是很难懂的。我们不要把我们该做的决定、该想清楚的事情、该负的责任推卸成神的旨意不明。第三个，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对称义。我们可以用行动跟决定就认识神，也可以活出信心的样式。我们害怕决定，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相信神，神可以让每一条道路都滴下汁油。你走错了 ，That's fine， 神会带你回来，没有那么严重。每一条路，神都可以赐下祝福，除非你偏离，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子，神有没有一套关于我们个人一生详细完美的计划？有没有？啊，听我讲完了就不敢回答了，是不是？啊？神有没有一套关于我们一生详细完美的计划？我相信神有一套完美的计划。我们在座每一位，神都给你，都为你预备了。当神向我们敞开，他今天向你呼求，你愿意听你就听，你愿意信你今天就可以回应神。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那套完美的计划，是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不完全，所以我无法完全的领受。但是我们的不完全不会耽误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完美的计划。我们需要做的是用行动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用行动去回应神的呼召。我认为几乎我这一辈子我都搞不清楚那一套完美的计划，可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神是完美，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这样祷告，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可以过这样子自在又自信、平安又喜乐的生活。我深愿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你今天就可以选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可以享受这样子的生命跟这样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你所亲爱的，都是你愿意用你的宝血买赎回来的生命。有些人已经在你的面前认识你、亲近你、服侍你。我们终其一生不见得真的都完全都明白，那是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大胆的选择，其实我们做错了，主你并不严加责备，你虽然会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主，但是你用慈神爱所会谦绕我们、带领我们。主，这个世上再没有别神像你这般，没有一位神可以把人真的是这样子，从一个模糊不清、一个真的是常常要面对困境选择，主，但是却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盼望、这么样大的看见。亲爱的主，孩子特别为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祷告，主愿意他们每一位，主啊， 愿意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信心。主，在许多的事上，我们相信神，我们倚靠神，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站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主，你在这路上护庇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主，为我们在座还没有信靠神的人来祷告。主，愿意他们今天现在，主啊，你就开启他们的心，真的相信主啊，有一位神肯跟我们说话，肯跟我们讨论，肯让我们知道他。而他又是这样子一位创造宇宙万物这么大的一个神，怎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通，我们没有办法想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用信心回应，我们就能看见，我们就能看见。所以我们在这里呼求，为那些人呼求，也愿意他们在这时候心中敞开向你，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主啊，我愿意相信。亲爱的主，愿意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人觉得真的有这位神吗？主啊，他们真的可以试试。主，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是那一位真的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上你可以成就，主在人看为不可理解的事上，主你可以为人开路。愿意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当中如果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朋友，有慕道朋友，你愿意相信神，你可以举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你可以举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信靠神，愿意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即使你并不清楚，可是你好羡慕，羡慕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有人真的来引导你，有一位神他要真的来引导你。如果你愿意啊，你可以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一起，谢谢。还有没有呀？神对我们说话，神真的希望你今天就可以得到他这么宝贵的生命。你周围很多基督徒他们经历过，我们都知道。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刚刚看见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愿意今天信靠你，今天接受你，我相信在天上的众天使都欢喜欢呼。主，我们多么感谢你。主，我们不是迷信，主，我们不是强求一个人进入。主，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经历过，都走过，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上有太多的决定，有太多的茫然，太多的无知。可是信靠神的人却因为有神可以大胆的行动，大胆的决定，因为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护庇我们。主，我们向你感谢，愿意你用这样的信心坚固我们这位姐妹，与她同在。主，也保守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他的心里面真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犹豫不决。我们虽然会茫然，我们还是会迷惑，但是我们永远都要在你的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真的是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你的日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